各位弟兄姊妹午安。好，今日要继续大家忍耐听我一把会间唔时会咳嗽嘅声啊，咁啊，希望都无阻大家一同去领受吓。我哋先一同有个祷告。亲爱主，我哋祈求你嘅灵充满我哋嘅心，好叫我哋能够一同领受明白你喺圣经当中向我哋揭示嘅真理。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很多年之前我读神学的时候，一科叫护教，要做一份护教的功课，要去回应一班人如何对基督教的一些挑战、质疑等等。我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一班叫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人呢？一班无神论者，唯物主义的。所有人都是追求物质的。那么这班人怎样看教会的呢？那我就上网看一些、关于共产党的网页啦，怎样讲基督教的啦，这样。那我里面的描述呢、大致上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就是呢、教会的扶贫、教会那些服务、只是为了踢人入教的手段的、有目的的，不是好心的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讲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些资料，但是看到的时候不知道又怎样去回应或者理解呢？今天跟大家选读的这段经文，又可不可以帮到我们 去审视一下，去反思一下，到底我们传的是怎样的福音，见证怎样的信仰。今天看的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经文里面记载到，在犹太人一个节期，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节期。耶路撒冷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圣殿是一个重要的地方，里面有个特别的词叫做不士大词，它里面已经 有个意思的了，就是可以等候水搅动的时候，它有些人是可以病得痊愈。这一个人呢，病了38年的人呢，其实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人，他只是众多睡在个池旁边的病人的其中一个。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都没有主动去找耶稣寻求医治。我们看福音书，我们看到很多有病、被鬼附的人，他们主动去找耶稣去求医。这个人他没有主动找耶稣 求医的，是耶稣主动问他，你要痊愈吗？这个人呢，怎样回答他呢？他就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人将我放落个池，我正要去的时候，别人呢就给我先下去。当时一直流传这个不士大池，当被搅动的时候，当第一个人落水，任何病得痊愈。这个都市传说来的，其实都没什么文献呢佐证到有这个的真实性。但是对于那些在病患的人来说，这个传说却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希望。无论是任何奇难杂症都好，来到这个池旁边，我落了水，好不好回，不好回都是这样的，都没有可以再输了。好得回的话，那就喜出望外了。所以任何人都会不妨一试，这个人都想试的，只是他做不到的。那个人的回答显出了他的气馁，他的无助，甚至乎是他的绝望。当他称呼耶稣做先生的时候，其实都令我想起早前耶稣在撒玛利亚井旁跟妇人的对话。他跟妇人拿水，那个妇人就说，你犹太人跟我拿水喝吗？耶稣就说，你知道谁跟你说话，你就知道他会给活水你了。那个妇人怎么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水又深，你怎么打活水给我呢？这样。两个人 的回应都有一点相似。其实这个瘫了38年的人，他对耶稣的回应似乎都是讽刺耶稣。阿 Sir， 你都多次一问，你猜我不想好回吗？只不过就是这样了。从他对耶稣的回应看得出他的气馁 佢嘅无助。系啊，佢只系喺不士大池旁众多有病患嘅人嘅其中一个，毫不起眼，冇人会帮佢，都冇人想帮佢。对于佢嘅回应，耶稣直接吩咐佢咩咧？第八节，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啊，几好喎！奇妙之处在于那个人是立刻痊愈，跟住就拿起褥子就走了。成件事呢是麦兜的故事情节嚟嘅。从前有个小朋友，佢唔孝顺父母，第二日佢点啊？佢死咗。一个病咗38年嘅人，突然之间点解可以咁轻易就好翻，好似冇事发生过一样，连池水都唔使落。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其实整件事都是很奥妙，很莫名其妙的。落那个池是不是能医百病？没有文献，没有任何的证据，实质的证明留下给我们的。但是耶稣能医百病呢，在福音书里面呢，我们看得见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证，越来越多人亲身经历，是有证据的。这个故事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故事的问题是，当这个人好了之后，第十节所发生的对话。那班犹太人见到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痊愈，没有人为他欢庆，没有人为他归荣耀给神，反而呢就好像鸡蛋里挑骨头一样，找他的错处。跟他讲的第一句说话就是，今日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合法的。按照犹太拉比对第四诫，十诫第四诫当守安息日的解释，是在安息日不可以做工。那不可以做工包括什么工呢？十诫本来所说的不可以做工不是很多东西，但是那些拉比就不断地僭建很多的传统，很多的附则下去。其中一条的附则呢，那些拉比的教导是什么呢？安息日你不可以移动家具的，安息日是不可以搬重东西的。 OK， 你拿支牙签撩牙可能 OK 的，你拿重东西就不行了。如果你说是医病，除非个病人性命堪虞，危在旦夕，如果不是伤风感冒而已，明早再来挂号啦，咁样就系咁样噶咯。嗰啲犹太人嘅责备，其实显出咗一个好荒谬嘅景象。呢一张褥子系咩一回事呢？其实呢张褥子大概就系一张可以承载到一个人嘅一张简单嘅床被嚟嘅啫。呢个瘫咗38年嘅人，佢嘅一生就系瞓喺呢张被上面。天气冷的时候可能拿来盖。除此之外，它不是一张很厚很重大的床褥，它不是一张很大的床，它不是什么宠物来的。这张被明明是这个人终于好了，可以拿手，不需要再拿来占地的被，现在成为了他的犯罪证据。本来这个是在他好翻之前，赖以生活得比较安舒少少的褥子，耶稣现在叫他拿来行走，人家看见的不是他好翻，而是你犯法。其实很荒谬。坦白说，对这个瘫子来说，他的一生就是睡在这张褥子上面。他或者会在地下爬住拉住，他一生或者大半生都没拿过这张褥子行走过，他怎知道原来犯法呢？那些犹太人问他，他的反射动作是什么？继续下去，十一节， 那个使我痊愈的人对我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们就问他，跟你说拿起褥子的是什么人？十三节，那个医好他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很多，耶稣已经躲开了。那个人的反射动作就是，那个叫我起身的人，医好我的人叫我拿的。简单来说就是，不关我事的。有点像什么呢？小朋友在这里吃东西，吃糖，然后突然间有个人出来说，喂，这里不吃得东西的。跟着呢，接糖的就立刻就说了，不关我事的，他给我的。不关我事的。我想起呢，早前有一个职场社博show，大家有没有看过？不关我事的，社博这样。他说早前香港人都看过，一起看着，当大家都在问为什么美斯可以不落场的时候，个个都说什么，这件事不是我跟开的嘛，是吧？所以当那些律法那些人那些犹太人就问他，为什么你会做些犯法的事，那个人就说，不关我事的，那个人叫我拿的。如果说这帮犹太人的质问很荒谬，那个人的回答呢，好翻嘅人嘅回答其实都几奇怪嘅，即系佢唔知恩图报啊，算啦，多谢都冇句啦，仲要第一时间谂下点样卸薄啦。其实睇翻佢一开始同耶稣喺池边嘅对话啦，去到而家佢点样回复犹太人啦，仿佛佢一生嘅经历，佢所经验嘅一切咧，佢本人系冇任何责任噶，一切咧。都是人家的问题，一切都是人家的错。我为什么你想不想痊愈？我想的，你猜我不想啊？没人帮我而已，我想去的，人家快过我咯。为什么拿着张被在走啊？那个人叫我拿的。他的一生，他所经历的一切的事，他本人没有任何责任的，是人家的错咯。到底这个圣殿发生了什么事，以至到无论是那些质问这个毯子的犹太人，又或者是这个犹太人的表现，他们都很奇怪的，好像没有了一些基本的人性，好像没有了对人那种需要的理解和同情，好像没有了感恩，好像没有了恩典，只是剩下一样东西，你犯法就是不对。荒谬的事未完的，在第十三节的记述，当那些犹太人质问他是谁叫你走的时候，他只是不知道。后来耶稣在圣殿找到他，就跟他说了，你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免得你的遭遇更坏。这里的找到呢，耶稣是主动去找他的，耶稣不是在圣殿再偶然遇到他的，耶稣主动去找他，然后跟他说这番说话，你好回了，不要再犯罪了。对以色列人来说，因为犯罪以致遭遇祸患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来的。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的一至五节，他们曾经耶稣的门徒为到有人在受苦害，在比拉多手下受苦害，跟着就问，是不是那帮人做了什么错事呢，所以他们遭遇横祸呢？耶稣就说了，不是的。耶稣曾经说过给门徒知，人受苦害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有罪的，但是在这里呢，耶稣是特地找回这个人的，跟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免得你遭遇更坏啊！似乎暗示了这个人的遭遇真的跟他生命有关，真的跟他的罪有些关系。但是耶稣在这里跟他讲的说话呢，不是跟他在这里追究过去你做过什么，过去你衰过什么，过去有什么不好，一句都没说，只是跟他展望将来，你来紧重新开始了。其实耶稣展现的是他对这个毯子痊愈了之后的接纳和支持。 耶稣祝福过后，那个人接续所做的呢，他不是多谢耶稣，多谢你医好我啊，他都不是答应耶稣，我知道我不会再犯罪，我会好好做人的了。这个摊子他不是这样做，他接着下来是第十五节，那个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即是这个行动我们叫做督，这博这这接词了，督什么呢？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人 会这样做呢？为什么他是这样反应的呢？就算是很多人他们得到耶稣的医治都很多会多谢耶稣，为什么这个人不是的呢？或者是因为耶稣来告诫他，你不要再犯罪了，这一样东西刺激到他的神经，搞到他要起降和反抗，都不足为奇的。其实我们全福音的经历都遇到不少这些的。当我们跟人说我信耶稣，耶稣给很多福气你，那些人就依牙松降，很开心的嘛。当你跟他说我们要认罪悔改，耶稣为你死啊，赎去你的罪的时候，那些人就反抗了。你怎么说我有罪啊？我行得正，企得正。很多人因为这样，跟着就觉得不想信耶稣。这个人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又反抗，所以起降，所以就去督耶稣出来呢？不知道呢。又或者这样，可能是因为刚刚有班犹太人就控告他，你安息日拿着褥子行走是犯法的，又质问他，是谁叫你这样做啊？咁对嗰个人嚟讲，第一个印象就系咩咧？哦，原来安息日咁样系唔啱噶。咁所以耶稣喺安息日医好佢，耶稣其实犯罪噶。耶稣喺安息日叫佢攞住个褥子行走，其实耶稣都教唆佢犯罪。咁而家耶稣叫佢唔好再犯罪啊嘛。作为良好市民，咪要见而即报咯，系嘛？即系我谂紧系咪呢个可能性啦？如果说要再想得再差一点，我们都不难想象这个人的心思的，因为他生命里面发生所有的事都是不关他事的嘛。他可能会心想，耶稣我没有叫你医我的，是你自己问我的而已，你无端端叫我起身行，我就行咯。其实看经文就真的这样，这个人从来没有要求过耶稣医他的，是耶稣主动叫他行，他就好翻了。所以对于这个瘫了38年的人来说，连好翻都是不关他事的，真的不关他事的，其实执到的而已。如果说即是虽然经文没有这样讲到，但是说如果这些这么不负责任的话出自这个瘫子的口，我觉得都不是很意外的。因为整段经文这个瘫子就是这样的人。讲下讲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些起鸡皮的感觉。其实这些人呢，在我们真实的生活的里面总是在阻紧的。就是他遭遇的任何事呢，有任何的不测呢，他没什么责任的，都是身边的人的错，都是身边的人造成。对于这些人呢，通常我们会怎样的？避之则吉，是吧？千万不要埋身。但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由头到尾都是主动去找他。耶稣主动的问他想不想好翻，主动的去再寻找他，主动的去引导他。当然我们都可以保留一个可能性的，那个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他又不是恩将仇报的，他可能只是没头没脑，那人家问他什么他就说什么，有什么出奇的，这个世界都有很多这些人的，我们有时候都会做到这些东西的。如果用广东话三个字总结这个人，三个字讲完，猪队友，是吧？其实那个人是什么都好，当这个人供出耶稣就是医好他，教唆他犯罪的幕后黑手之后，十六节就告诉我们，犹太人为着耶稣在安息日做这事迫害他。值得注意的是，做这事的时态不是过去式，即是不是单一的讲他医好这个瘫子的这件事，这个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来的。其实由头到尾就是针对着耶稣呢，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做这事， 就是持续不断的在安息日医病，做一些拉比告诉人知不可以做的事。耶稣不断的来到冲击拉比的教导，那些犹太人因为这样就去迫害耶稣。面对那个痊愈的瘫子，无论他是出于什么缘故，以致到他没有感恩耶稣，反而去出卖耶稣啦，耶稣，你估我哋耶稣唔知呢个人系咩人咩？其实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八节，当耶稣佢拣选拿但叶嘅时候，耶稣话咩啊？你无花果树底，我已经睇见你啦。约翰福音俾我哋睇见嘅耶稣系点样嘅一个人？就是佢认识任何人，佢本身就系神嘅儿子嘛。拿但叶喺仲喺无花果树底下已经知佢喺度。呢个瘫子佢三十八年，耶稣又系三十几岁系咩？不是大池旁，耶稣唔知呢个咩人？耶稣一早就知呢个咩人啦。耶稣仍然嘅主动去帮佢，甚至乎可能系好多人都想避之则吉，唔想接近佢，冇人主动去帮佢。甚至大家觉得他应有此报的一个人，耶稣让他得着更新的机会。耶稣主动地问他想不想好翻，耶稣主动再寻找他，耶稣主动地劝喻他，引导他。当这个人出卖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去责备他，反而是去回应那些质问那个瘫子的犹太人，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展现的是他问心无愧。在整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得见在这个会搅动的不是大池旁，其实这班犹太人的属灵生命呢，是一池死水，没什么分别。他们的属灵生命只是得回由法则、规条、传统去主宰着，没什么人性，没什么弹性可言。所以在安息日，当这个瘫子他终于可以起来行走的时候，没人欢庆，大家都是在这里找错处，你犯法就是不对。但是理论上安息日是否这样理解的呢？安息日不应该这样理解，所以耶稣才要来更新，才要来搅动这班人。耶稣所宣称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是什么意思？犹太人在圣经里面，按照圣经就相信了，神就六日创造，第七日就安息。犹太人就要守安息日，第七日直都是什么都不做，跟神一样就去纪念神，在那日的安息。但是是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做呢？其实不是的嘛。第七日只是神停止了创造而已，但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世界的保守，神没有停止过对这个世界的护佑的。神对这个世界的管理并不是只是六日开工跟着一日休息的，如果是这样，这个世界都很大镬，即是全世界就每逢六日就有神的看顾了，第七日上帝就啊，我今天休息，冬至又起。那我们做基督徒都挺论尽，得六日祈祷上帝会听的，第七日祈祷上帝不听的，是不是这样一回事？当然不是，我们都知道不是的。上帝是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护佑着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和他所做的世界的嘛。所以安息日不可做工，怎可以理解到一个成为一个什么都不准做，成为了生活的枷锁，成为了这样的地步呢？为什么安息日不可以医病呢？为什么安息日不可以彰显上帝的恩典和荣耀呢？为什么安息日一个病人医好了，他拿着张被行，我们不是哈利路亚，而是说你犯法呢？安息日不应该这样理解。 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一早话咗俾我哋知，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要嚟到重新让我哋喺律法里面理解翻恩典同埋真理。律法其实唔系枷锁嚟嘅。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在安息日医病，他不是全心去冲击律法，他不是全心要去冲击得罪这班犹太的拉比所做的教导，他只是很想让犹太人明白父神对这个世界的护佑是什么一回事。神作为律法的颁布者，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吩咐个毯子拿着褥子起来行走，说不上是叫他工作咯，只是藉此反映神的恩典，神的医治应该是这样。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不单止医好这个毯子的身体，让他重新起来行走，纵然我们在这个故事看得见这个毯子的生命似乎有可争议的地方，或者生命里面有罪，或者他好像都展现到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耶稣仍然继续主动去寻找他，引导他，跟他展望新的开始。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个人不值得帮的，但对耶稣来说呢，没有人不值得帮的。正如他自己的宣称，他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要定人的罪，而是为了要因他怎样得救。耶稣的工作是要人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不是从此玩完。如果我们来到这里就完结，当我们说戴上整全使命的眼镜去来到阅读这个故事的话，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就会看见耶稣他认识每一个人，他认识所有的人，但是对于即或会忘恩负义的人，耶稣不会因为这样而撇弃他的。耶稣仍然主动去问他，你想好翻吗？当那个人不知道谁令他好翻的时候，耶稣仍然主动去寻找他。甚至乎当耶稣知道这个人的生命仍然有破碎的地方，耶稣主动地教导他，不是医好就算的，亦都不是只是一味的教导。其实耶稣对这个毯子所给予的是一个全人的医治，是身心灵都可以重新开始的一个全人得救的福音来的。如果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的话，耶稣将这个使命托付了给教会，那教会今天所做的事又是不是按照耶稣所做的事一样继续这样做下去呢？如果是的话，那教会的工作我们当然就是传福音，使人听到耶稣的福音，让人信耶稣啦。但即话啲人唔信耶稣都好，我哋系咪因此就唔工作？头先讲到呢、这个世界有人质疑教会扶贫搞好多服务，只不过系踢人入教嘅手段。我哋系咪真系展现紧一个咁样嘅形象？定还是我哋喺耶稣嘅工作上面，我们重新发现原来过去这么多年来教会的赠医、施药、办学、社关这一切一切从来都不是为了使人信主的福音愚公。一个我们经常都挂在口边的名词福音愚公，仿佛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信主才做的，很有目的，仿佛只是一个手段，但其实不是的。这一切对人身心社灵的关怀，其实就是福音本身。所以教会所传的福音，并不是只是叫人灵魂得救，将来死了可以、上天堂得永生的福音，不是只是这样的。 亦都唔系净系话哦，我咧为呢个社会带嚟咗革新，将上帝嘅国咧就天国在人间改革咗就可以啦。唔系一个咁样嘅社会福音，唔系嘅。我哋单纯倾侧咗埋一边，呢个都唔系耶稣所展现嘅全人嘅医治嚟嘅。喺呢度咁多样嘢夹埋一齐，呢度咁多个唔同嘅面向加加埋埋，呢个就系我哋所讲嘅整全使命。耶稣带俾人嘅医治，唔单止有肉身嘅医治，有心灵嘅医治。当人身心灵都能够得到痊愈，佢同人之间嘅互动可以重新嚟过。或者呢个瘫咗38年嘅人，佢需要重新学习点样同人相处，但系最低限度，佢有重新开始嘅机会。呢一个就系我哋所讲嘅全人关怀、整全使命。今日教会都应该效法主耶稣昔日喺不士大池旁对呢个瘫子所作嘅医治。纵然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社会上面有一班人仿佛是不值得帮，但是当我们戴上耶稣基督的眼光再去看，不是那个人值不值得帮我们先去帮他，而是他们都是主所爱耶稣所要拯救的人。我们同心祷告。感谢主，你过去的日子，你一直的来到工作，你的救恩在每一个世代都临到万民的里面，让人经历到你的救恩。时代不断的变，我们都不断的更新，或者有时候我们都会好像那些犹太人一样误解了你的意思，或者有时我们都可能会好像个瘫子一样忘恩负义，但是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主耶稣你爱我们的事实，人在你面前是宝贵的事实。你定义为我们带来救恩，你又将这个你要拯救世人的使命托付了给教会。我们祈求圣灵你继续保守引导我们在前面的路，我们继续忠心为主你全人的救赎作见证，好叫这个世上在罪的当中受苦的人都能够有更新，有重新开始，有与你复活的机会，引导我们行在耶稣的脚步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